梦溪笔谈。福州、延州一带有石油，就是过去所说的高奴献出之水。它产在水边，沙石和泉水混在一起，慢慢的渗出来，当地人用雉尾鱼把它收集起来，装在瓦罐里。很像纯漆，点燃起来像麻杆，但烟很浓，沾到的帐篷都变成黑色。我怀疑这种烟可以利用，就试着扫取烟煤制成墨，墨色黑亮如漆，松烟墨也比不上它，于是大量制作，上面刻的文字是延川实业的，就是这种墨。这东西以后一定会在世间广泛流行，从我开始制作。因为石油非常多，在地下无穷无尽，不像松木有枯竭的时候。现在起鲁一带的松林已经砍光了，逐渐蔓延到太行山、京西、江南，松林大半都秃了。制墨的人大概已经知道石油烟的好处了。石炭烟也很大，会弄脏人的衣服。我细作了一首延州诗：二郎山下雪纷纷，悬着穹庐学塞人。画尽素衣东未老，石烟多似洛阳尘。熙宁年间开始推行淤田法。议论的人引用史记记载的：金水一壶，其泥数斗，且粪且盖，长我何属。所说的粪就是淤。我出使到宿州，得到一块石碑，上面记载唐代人开凿六制门，引汴水来淤灌低洼的田地，百姓得到好处，刻石碑来颂扬刺史的功绩。可见淤田的方法由来已经很久了。北方有一种白雁，样子像雁，但较小，羽毛白色，深秋时飞来。白雁来了霜就降下，河北人叫它霜信。杜甫诗中说：故国霜前白雁来，就是指这种雁。一种小而绿色的蝉，北方人叫它禽，就是诗经里说的禽首蛾眉，取它额头身而方。另外福建人把大苍蝇叫狐禽，也是禽一类的东西。我奉命出使河北，沿着太行山向北走，山崖之间常常有嵌着罗棒壳和像鸟蛋一样的石子，横贯在石壁上像袋子一样。这是过去的海滨，现在东边离海已经将近千里了。所谓的大陆都是浊泥淤积而成的。尧在羽山杀了鲧，过去的说法认为羽山在东海中，现在却在陆地上。凡是黄河、漳水、滹沱河、涿水、桑干河等都是浑浊的水流。现在关陕以西水在地下流淌，深度不少于100多尺，这些泥沙每年东流都变成了大陆的土壤，这个道理是必然的。温州雁荡山是天下奇特秀丽的地方，但自古以来的地图文书从来没有提到过。祥符年间因为建造玉清宫，砍伐山上的木材，才有人见到它，当时还没有名称。按照西域的佛经，罗汉诺举罗住在中国东南大海边的雁荡山芙蓉峰龙丘。唐代僧人冠修为诺举罗赞，写诗有雁荡惊行于漠漠，龙丘雁作雨蒙蒙的句子。这座山南边有芙蓉峰，峰下有芙蓉驿，前面俯瞰大海，但不知道雁荡龙丘在什么地方。后来因为砍伐木材才见到这座山。山顶上有大池，相传就是雁荡，下面有两个水潭，认为是龙丘。还有金行峡、雁作峰，都是后人用冠修的诗句来命名的。谢灵运作永嘉太守时，永嘉的山水几乎都游历遍了，唯独没有提到这座山，大概当时还没有雁荡这个名称。我观察雁荡的各个山峰都陡峭挺拔，显怪奇特，向上耸立千尺，高崖深谷，不像别的山。它们都包藏在各个山谷中，从山岭外面看什么都看不见，到了山谷里面才看到它们高耸入云。推究它的道理，应当是被山谷中的大水冲刷，沙土全部冲走，只剩下巨大的岩石巍然挺立罢了。比如大小龙丘、水帘、出月谷之类，都是水流冲刷而成的洞穴，从下面看是高崖峭壁，从上面看正好与地面齐平，以至于各个山峰的峰顶也比山顶的地面低。世间沟壑中水流冲刷的地方都有直立的土崖和凹进去的岩洞，也是这类情况。现在城高陕州以西的大山沟里，直立的土崖动不动就高达百尺，迥然耸立，也是雁荡山具体而微的形态，只是这里是土崖，那里是石崖罢了。既然不是突出在地面上，就被深谷和密林遮蔽了，所以古人没有发现，谢灵运没有到过，按理说也不奇怪了。宫内的各个官署房屋 只有密阁最宏伟壮观，阁楼顶琼龙高敞，相传叫做穆天。方家用磁石磨针尖，针就能指南，但常常稍微偏东，不完全指向正南，在水面上漂浮容易摇晃，在指甲和碗边上都可以放，转动尤其快，但坚硬光滑容易掉下来，不如用线悬挂最好。方法是取新丝棉中单独的一根剪丝，用戒指大小的蜡粘在针的腰部，在没有风的地方悬挂，针就常常指向南方，其中也有磨了指向北方的。我家里指南和指北的都有。磁石指南就像柏树指向西方一样，无法推究它的道理。年初在门上画钟馗，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皇佑年间，金陵有人挖开一座坟墓，有石头墓志，是宋代宗悫的母亲郑夫人。宗悫有个妹妹名叫钟道，由此可知钟馗的设置也很古老了。茶芽古人叫做雀舌麦科，是说它最嫩。现在好的茶叶质地本来就好，种植的树木也优良，那么新芽一发出就长到一寸多长，细得像针。只有芽长的才是上品，因为它的质地和地理都充足的缘故。像雀舌麦科那样的是最下等的材料，只是北方人不认识，错误的加以品评。我隐居时有茶论，尝茶师说，谁把嫩香明雀舌，定知北客未曾尝，不知灵草天然异，一夜风吹一寸长。福建的荔枝有和小的像丁香那样的，肉多而甜，当地人也能培育，取荔枝树砍掉主根，用火烧焦，再种下去，用大石头顶住它的根，只让它从旁边生根，这样结的核就小，种下去不再发芽，就像六畜被阉割就会肉多而不再生子一样。处士刘毅隐居在王屋山，曾经在书房里看见一只大蜂被蛛网缠住，蜘蛛去抓它，被蜂蛰了，掉到地上。过了一会儿，蜘蛛肚子胀得像要裂开，慢慢爬进草丛，蜘蛛咬破玉梗，把伤口在咬破的地方摩擦，过了很久肚子渐渐消了，又像原来一样轻快。后来有人被蜂蛰了，揉搓玉梗敷上就好了。漳州地界有一条河叫乌角溪，汤水的人脚都变黑，几十里范围内水都不能喝，喝了就会得胀病，行路的人都自己带水。梅公仪担任地方官时奉命到漳州，他向来多病，预先担心胀气危害，到了乌角溪让几个人抬着他，用东西蒙住身体，怕被毒水沾到。因为过于小心谨慎，紧张的东张西望，忽然掉进水里，水没过了头顶，把人救出来以后，全身黑得像昆仑奴，自认为必死无疑，但从此旧病全部消除，顿时觉得健康强壮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瘦弱多病，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。